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MBA 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资料库的例行管理。首先，我先自我介绍，我是富士哲，目前是微软最有价值专家，SQL Server 的 MVP。好，那今天我们的课程里面主要会介绍三个部分，我们会来跟大家来谈如何来检核一些系统的日志，还有我们的软硬体环境要如何的检测。接下来我们会谈到一些索引维护的部分。那来到我们的第一个模组，检核日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核日志呢？我想大家都有使用过汽车，那不论你的是轿车、休旅车、货车，我想所有的车辆，我们都需要做保养。那我们该做哪些保养？我们该去做哪些检测呢？也许你可以把这个车子呢，你就完全不管它，我只要没有油的时候去加油。好，那这也是最基本的。否则你不，一旦你没有加油，那汽车就不能动了。那如果做得比较好，可能我每1万公里，我要去做一些定期的保养。去检查我的机油，与检查我的滤清器，甚至我平常在我要出发之前，我可能我都要去检查我的三油二水，我的机油、汽油、刹车油，我的电瓶水、水箱水，我去检查我的轮胎、我的胎压、我的胎纹，看是否都是 OK 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检核呢？我们希望能够在日常时候就发现到有没有异样？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将这样的问题给排解，避免我真的在路上的时候发生状况。SQL Server 资料库也是一样，你可以完全不管它，还是可以运作。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做一些检核，那我想你的资料库就可以一直保持在高度可用的状况下，也不会临时发生异常，会让你措手不及。好，那就一个 DBA 来讲，我需要了解哪些东西呢？也许我们不能只单看资料库主机这个部分，必须从使用者的观点来看。比方说，你要了解到底我连到我的资料库主机，使用者会用什么样的系统，透过什么样的应用程式伺服器连接到我的主机？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东西？因为当你的资料库有异常的时候，你要可以在第一时间先了解，到底我这样的一个异常会影响到的哪些使用者，我要如何去做通知，甚至我要当我需要去做维护的时候，某些使用者或某些人员是否是有被我影响到。好，那资料库的主机会在哪里呢？一般来讲，我们比较传统的，通常都会在自己的企业内部内有一个单独的 SQL Server 的主机。我们会在我们这台主机上自己要配置网路、配置 storage，然后在上面安装作业系统，接下来装 SQL Server。这样的一台 SQL Server，你有最大的这个自主性。那但是相对的，你要管理的，你所要了解的东西就会需要越多。那或者呢？你今天你觉得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 infra 的管理上面，那我们可能把它放到 A 组的 SQL VM 上面。这个时候呢，SQL Server 的顶层的架构，像是作业系统，像是 storage 这些，那会由 A 组上面统一做管理。你只要考虑的是 SQL Server 这个虚拟机器里面所需要被注意的事项，或者你想要到更好的，或者不能说更好，应该是说我们可以要做到你不想要管到更那么多，你可以只用到一个资料库服务，在 A 组上面开一个 SQL database，你只要单一的注意你的资料库就好了，你不用管到整个 instance 的服务到底它是需要做到哪些的维护，但相对的， 当你要用到最左上角这样的 SQL Server 服务的时候，你的自主性就会相对来的低。所以，可能今天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资料库的主机会是在哪里，你所要管理或者你要了解的东西，就要相对来的多或者是少。那我们今天我们会比较 focus 在比较这个在区域网络内，就是 SQL Server 在私有云或者 SQL Server 在实体主机这样的环境来做个讨论。好，当我们把 SQL Server 安装在我们的 local 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每天做一些检核。我们要做哪些检核呢？可能不是只有看 SQL Server 是有在运作，那我们可能会开启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我们使用 SSMS 来看 SQL Server 的错误记录档，看在前一天到现在有没有发生一些异常的状况，或者我们使用 Windows Server 的事件检视器来看，哎，这一台主机上面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寻常的状况？当有这些不寻常的状况，我们可以及早的来做一些处理。比方说，我们可以从 SQL Server 的错误记录档上面看到是否有磁碟，比方说这个延迟写入的状况。当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去检讨一下，是不是我的硬体有出状况了？比方说，是不是我的 storage 上面有建 RAID 的？那其中一个 RAID file 上面有一颗硬碟坏了，所以现在的速度是很慢。那我们可能要提早的去赶快更换掉这个异常的硬碟。虽然现在还是可以 work，但是相对的效能就会来得比较差。还是我的 HDA 卡上面我的电池是异常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早的赶快来更换电池，以便让我们的 SQL Server 的 storage 具有比较好的效能。好，除了每日检核之外，那每周呢？每周我们可能也要来注意一下你的备份档是不是 OK 的。我想我们在管资料库里面常常都有一个笑话在，就是什么时候你会发觉你的 SQL Server 是异常的，你的 SQL Server 备份档是异常的？通常在我们还原的时候，我才发觉啊，原来我的备份在什么时候已经停掉了啊。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备份是失败的，我的备份档是坏掉的。哇，那这样就可糟糕了。所以，可能我们在每周呢，我们最好能够将你的这个备份档，透过一些指令，比方说 restore verify only，去检查一下你的备份档是否是 OK 的。那有可能 SQL Server Windows 有些 patch，我们利用每周，比方说有个可停机的时间，我们来执行这些 patch，啊，做一些更新。那除此之外，SQL Server 它有提供一些不错的报表，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报表来看查看 SQL Server 一些运作的状况。比方说，我们将 IO 排名最前面的这些查询，我们来查看，看到底为什么这些指令会这么耗时，是不是我有哪些索引是应该被加入的，还是下了一个不正确的条件，而导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另外，可能我们要配合检查看看我们的交易记录档是否有一些异常找到的状况。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提早的来做处理，以免像有一些时候，比方说你有做 replication，但是呢，replication 后来取消了，只是你的资料库可能没有设定好，造成你的 log 一直长大，可能长到最后把你的硬碟空间都给吃掉了。那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好，那每个月呢，可能我们要来试试看我们的备份档是否是完整的。那我可能我用一个 VM 或者用一个 Azure 上面的一个虚拟机，我来实测看看是否这些备份档是可以正常被还原的。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如果我们有这些的灾害演练，那一旦资料库有一些特殊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手忙脚乱。 或者呢，我们需要做一些 DBCC 的检查，来看看资料库是否是有异常的。好，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每个月的这个资料库大小来做一个检讨。我们想了解我们的资料库到底它的成长是多少？比方说，一个月的成长是2 GB，那我们要来看看我剩下的硬碟空间到底有多少？我还足够放了几个月的成长？那也来看看是否有没有某些时候是有异常的增加？那这样异常增加，我们就说要回来检讨，是不是在哪些的 table 上面有一些不正确的处理，造成资料有倍增的状况？好，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每日、每周、每月所该做的定时检查。好，接下来呢，我们会来做一些 demo。我们希望透过这些 demo 呢，可以让你来看怎么来查看这些记录档。那除了人工的查看之外，我们也来示范一下如何用指令能够来查看这些的记录档。OK，当我们打开了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管理这里 SQL Server 记录档来查看 SQL Server 的相关的错误记录。好，这边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从 SQL Server 启动以来的相关的资讯。好，那这里可以看。那如果说你要看 SQL Agent 的呢，可以从这里看错误记录档，这边也开起来，你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好，但如果今天你只有一台 SQL Server，那你用人进来查看，这样是蛮简单的一个方式。但如果说随着你所管理的 SQL Server 越来越多，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每天有时间来这样一台一台的去开启 Management Studio 来看，那是否有机会我们可以用一个自动化的方式来做呢？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些 sample。好，首先我们来开启，我们的范例程式。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用到一个 stop procedure，叫 spbuildarrowlog。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个来读取目前的SQL Server 错误记录档。这样子，当你使用这样的 stop procedure 的时候，就可以很快的将你要的资讯给带出来了。这个放大一点。好，如果今天你要指定你要读的是因为 SQL Server Error Log 它可以保存有6个。所以，如果说你要读第一个呢，那你可以给后面加个参数一就可以了。好，这一个就是这一个的 error log。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一个来读 SQL agent 的 error log。那只要在我们的后面的第二个参数加入一或者是二，一代表的是 SQL Server error log，二代表的是 SQL Agent Error Log，我就可以从这里来读取。好，那就读到这一个最新的 SQL Server Error Log。这样看起来是很简单，对不对？好，那在 SQL Server 下面呢，除了 spReadError Log 之外，另外还有一个 xpReadError Log。好，这两个的使用的方式大同小异，可以这样子，一样可以读到我们原来的 error log，好，或者是这个读 error log 一是一样的，那 xpbuild error log 02这样子读 SQL agent 的最目前的这个 error log。好，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从系统资料表 master 这边。我们来看可程式性预读程序，系统预读程序里面，我们来看到，SP read，
都比较下面一点。嗯，RE，AD，Error 在这里。好，我们来做一个修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 SPReadError log 基本上它的底层也是去读 XPReadError log，只是呢，它又多了权限的控管。我一定要是伺服器角色 security admin 或者是 system admin 的角色才可以来执行。那所以如果当你要用程式来读的时候，你要注意，当你要使用 SPReadError，你的权限要注意到。好，那 XPReadError log 呢，它有多了后面的三个参数，分别是起始时间、结束时间，还有递增或递减的排序。如果你今天你需要读出来的时候，需要配合只要取出某一个特定时间内的，那你可以用 XPReadError log。那如果你是一般使用的话，我们都比较建议使用 SPReadError log 这样子来做使用。好，那除了这之外呢，另外接下来我们要再介绍大家另外一个参数，另外一个 SPStyleColor log，这是要做什么呢？今天 SQL Server 的 error log，如果我们的 SQL Server 没有关闭的话，那这个 SQL Server 的 error log 它会一直成长。好，当我们要假设我今天我的这个机器真的是服务状况是非常的好，它可能运行了一年都没有任何停机的状况下，那可能当我们每一次要去读这个 error log 的时候，它要花很久的时间才办法把这个整个档案给读出来。那因此，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排程里面，我们可以使用这一个 SPStyleColor log 的参数，好，我们就可以让它来做个循环，重新产生一个新的。好，这边我先做个示范，比方说，当我现在先执行 SPReadError log 的话，那这个时候的启动时间是8月12日。下午2点钟，好，2点25分。那当我们执行过以后呢，执行完之后，我们再读一次。好，这一个就是现在的。所以，当我们在使用 SPReadError log 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适当的去配合 SPStyleColor log，那避免当你的 error log 档一直在成长，那你就可以每次读的时候就会比较快。好，那另外如果说，你要针对 SQL Agent 呢，我们针对 SQL Agent 的错误记录档，我们也是使用 SPReadError log。好，但是当我要去做 cycle 的时候，我就产生一个循环的时候，那我用的指令是不一样的。我下的指令是 cycle Agent error log。好，那我们来下一看。这样子，我现在的起始时间是8月10号的，所以呢，我们再执行一次。这一个是会告诉我们 SQL Agent 现在没有在执行，所以我没有办法做 cycle。所以好，这个时候我们把 SQL Agent 先启动。好，那这时候我们再重新读一次。这个时候，SQL Agent 已经重新产生一个新的 error log。那这时候的启动时间是8月12日下午2点34分。好，当我们在使用了SPStyleColor Agent error log 之后，好，那我们就再读一次。这时候已经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了。好，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要使用 SPReadError 去读我们的错误记录档的时候，那各位朋友，你们也可以考虑的，适当的使用 SPStyleColor log 跟
spcycle hlog，然后让你的 llog 再重新产生一个新的。那当你使用这样的指令的时候，你的 SQL Server Agent 或 SQL Server 的服务是不需要重新启动的，它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错误记录档。好，那介绍完了读取 SQL Server 的错误记录档之后，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如何去读取Windows 事件检视器里面的 application 的 log。那在以往呢，我们可能如果说我要去读SQL Server 电脑上的这 log，如果有很多台，可能我们会再写个一些固定的 service 的程式啊，然后在那台电脑上定时去读取这样的一个log 资料，然后再把它传到我们所要的机器上。那现在呢，其实在 SQL Server 新的版本中，其实我们都可以配合 PostgreSQL 来使用。好，接下来我们来 demo 一下。好，我们使用 PostgreSQL ISE 的工具。这个时候呢，我们来使用我们的读取我们的 SQL 档。好，在当我们使用 PostgreSQL 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get event log。然后 log name 指定 application，好，在某个时间之后都要读出来。当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指令的时候，OK，SQL Server，PostgreSQL 就可以去帮我们去读取某一段时间的 error log 了。那我们可以把这些事件检视器里面东西给读出来，那。当然，这样的资料有点多。好，那如果说我们要特别只透过这个 PostgreSQL 去读 SQL Server 的呢，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再做点调整。好，我在我们的参数后面加一个 dash source admin SQL Server。好，这样的方式的时候，OK，就可以看到，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只读取 SQL Server 的错误记录档，那这个是读目前所有在 Windows 事件器里面，这个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刚刚我们使用SP read error log 的时候是读 SQL Server 的 error log，那这里呢所使用的是读 Windows 事件检视器里面。好，所以呢，SQL 最主要是 SQL Server 在当有需要发出讯息的时候，它这两边都会去做记录，所以这里看起来会比我们刚刚读的还多，好，因为它会一直累积上去。好，那所以呢，这么多的资讯可能对我们来讲，可能太多了。如果我只是要错误的部分呢，好，我们可以是后面再改一下，我们在我们的参数里面。加上一个 entry type 是 error，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只读出错误的部分。好，那可是这时候我们用 PostgreSQL 啊，然后它是马上读出来。那如果我需要长时间去做这样的记录呢，那我们的做法可以这样子，我们是可以搭配两个指令来使用，一个是刚刚的。get event log，我们把我们的从 Windows 事件检视器里面的这个讯息给取出来以后，我们用一个导向，导向呢我们用 export CSV 把它指定到一个特定的档案下面。好，那如果这样指定过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有一点问题，最主要是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因为如果说我们使用 SQL Server 是中文版的时候。好，我们在我们的这 log 里面很多的讯息，它会是中文。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输出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指定，那可能这些字的编码在我们 CSV 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读出来，它可能会是一些乱码。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特别加了一个 dash encoding 是 Unicode。好，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指令，将我们所要的 Windows 事件检视器里面的资料输入到一个 CSV 的档案。好，这边来试试看。当我们执行之后，好，它就把这些输入到我们 C 下面的一个 CSV 档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8月12下午2:40，就刚刚产生的。那我们要读这个档案呢，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 Excel。好，档案开启旧档，我们指定让它读取 CSV，就知道我们刚刚的 test。好，这个时候呢，它是用逗号做分隔的。下一步，可以指定用逗号，完成，OK，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读出来。好，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搭配 SQL Agent，定时将我们 SQL Server 的 Error Log 给输出到档案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利用 SSIS 将这些东西读出来，然后存到我们另外的一个资料表里面去做记录，或者做一些统计分析。那这样子，当以后有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比对。所以，如果说大家可以使用这样的这些相关的手法来做个管理。好，以上就是我们相关的 demo，谢谢大家。